大家好，主内平安。今天很高兴，我讲的主题是十诫。等一下你就明白我为什么这么高兴。我初中的时候，我是就读一所基督教学校的，当时我也参加了少年的团契，你知道那是50几年前了。当时我们是很重视背诵圣经的，不是现在阿瓦纳的那种只背诵几节的经文，我们不是背京剧啊，我们是背京章，有些是可能是经段啊，我们是一大段一大段的背诵的。还记得我们背诵了很多诗篇，第一篇啊，第150篇啊，就是一头一尾，还有第二篇啊，第23篇，这都是最容易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刚才唱诗的那个40篇，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但是我们就一直背到11节。刚才我们起应的经文，我们是诗篇90篇吗？主啊，我世世代代是你的居所，你是我的居所。一直到17节，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能坚立。哎，你们不相信啊？到现在我都能背啊，1到17节。还有是哥林多前书13章，爱是恒久忍耐，是吗？你们都懂吗？但是我们是从第1节开始的。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一直到13节，如今常传的有信、望、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背诵这些经文在我们的信仰的历程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正所谓熟读唐诗300首，不懂吟诗也为偷吗？所以我从小我是一个小偷了。这些经文令到我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有很大的长进。在我们祷告当中啊，我经常都想到这些圣经的句子。还有就是今天主席帮我们读出的一段经文，你们可能不相信啊，以前我们这都能背出来的，从第1到17节。当然现在那个呢是很简单的摘要的版本，但是好像都不是有太多人懂的。今天很多是信徒都能背诵主导文，还有呢是初期教会写成的信仰的告白，就是我们刚才的使徒信经。但只有不多的信徒能够背诵旧约的十诫，纵使是这个摘要的简单的版本啊，好像我们都很少能够一直继续的把它读出来。其实这个摘要的版本啊，跟从技术来算啊，跟主导文跟使徒信经也是差不多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教会好像不太热衷的鼓励信徒背诵十诫，也不太热衷的教导十诫。我们宁可多讲新约的圣灵的果子啦，还有那就登山宝训的八福啦，也很少提到十诫，是因为旧约的十诫已经不合时宜了吗？我们经常都会听到一个说法，那就是旧约是律法的时代，新约是恩典的时代。无论是新约的时代的信徒，亦或是今天的信徒，都不能依靠律法而称义或是得救，而是呢依靠恩典。因此呢，律法并其中的十诫好像已经不再重要了。当然律法不能叫人得救，以弗所书2章8到9节也这样说了，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也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虽然这样，我今天还是要跟你们说十诫，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你们也知道了，我是已经退休的老人了，我的时间很多，所以我帮你们整理很多的圣经的经文，我愿意告诉你们什么是十诫。根据教会今年主题讲到的流程，我很开心啊，教会要求我分享的就是今天这段的经文，出埃及记20章1到17节，这是关于十诫的全部的经文。其中1到11节呢，是讲到就是第1诫到第4诫，是讲到人与神的关系。12到17节呢，是讲论到人与人的关系，这个关系呢，到人与人的责任以及社会公义的问题。西方国家很多的法律的精神都是源于第5到第10诫的，但是今天我重点要讲的是人与神的关系。我会借着神为什么要颁布十诫呢？为什么要隆重其事的来颁布十诫呢？十诫是什么？十诫跟信徒有什么关系呢？求神帮助我们，先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赐下十诫，而且把整个历史的过程也详尽的记录在出埃及记当中。你的话语是宝贵的，你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求真理的圣灵临在，打开我们的心，让讲的听的在你的话语中同的造作。听我祷告，奉主的名，阿们。首先我要讲的是十诫颁布的原因。首先一定要讲一点的故事。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一直寄居在迦南地，后来雅各的儿子约瑟在埃及地做了宰相，就把在迦南地闹饥荒的家人都接到埃及来定居，在歌山地开枝散叶，生养众多。你们应该都很熟悉的是吧？没反应，是。后来埃及人因为害怕以色列人生养众多，众多的人口会对他们的统治会造成了威胁，于是还开始了迫害以色列人，奴役他们，并由他们做苦工，甚至为了控制人口而对他们新生的婴孩做出一个杀戮。这个就是要出埃及的原因。其实以色列人居住在埃及你知道多少年吗？430年，但是却被苦待了400年。可以说呢，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安居乐业的时间呢，只有最初的30年而已。你看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读出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不单说明了神为什么要拯救以色列人，也带出了圣约跟十诫的重要的关联。神的恩典永远都是在律法之先的，神拯救百姓，因为他是信实的主，慈爱的神，他必保守与他立约的圣名，包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及他们的子孙。神是守约施慈爱的，他拯救百姓除了要救他们脱离苦海，也要与他们更新他们与他们的祖宗所立的约。圣约需要不断的更新纪念的，圣约不应该是神与以色列的祖宗所立的约，更应该是以色列百姓自己在当时在今日与神所立的约。我们在决志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也跟神立了一个约，是吗？其实我们的父辈都是同一个约，虽然内容很像，但是这个约是神跟我的约， 每一个约都是新的，因为这是神跟我立的约。其实故此出埃及记这个事件当中，神不但要拯救百姓，更要与他们立约。这个约虽然是以前圣业的延续，但却 不可能等同的。好像日后摩西向百姓漂流后，新一代的百姓提到西乃山之约的时候，他都这样说了：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就是西乃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立主立的约，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的人所立的约。在这里存活的人当然不是指西乃山下的百姓了，因为这些百姓大部分应该都已经死在旷野了。这里是指旷野漂流之后新一代的百姓，神跟立主跟西乃山下的群众跟新一代的百姓立的约，所立的约的内容应该都是十诫。十诫颁布的情景怎么样呢？由离开了埃及直到西乃山这几个月的期间，以色列人不断的发怨言，也要面对亚玛利人的攻击，令这位摩西这位老人家难以应付啊！其实甚至是疲于奔命啊！因为摩西是真正的领袖，他也是属灵的领袖，所以百姓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事情的时候都要找他，找摩西求问神，并且要施行审判。但是你们不要忘记啊，这是一个有男丁600,000的群众，好多人好多事情啊。最后呢，摩西遵从了他的岳父叶特罗的建议，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做千夫长啦、百夫长啦、50夫长啦、10夫长啦，一层一层的管理。他们依照摩西的教导，以神的律例和法度来处理百姓的种种的问题，这样摩西就解决了身心疲惫的问题了。正是这个制度出来了，管理的体制又完善了，神便呼召摩西到山上去，表示他要与以色列人立约，并颁下诫命。这个约以神的拯救为基础。刚才我们看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读出这段经文：我向埃及人，经文说：我如鹰将你们背着翅膀上带我归来，你们愿意听我的话，遵行我的约，便赐你们三重的福气。第一，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第二，要归我做极世的国度，让你们要专心的侍奉我，要作为神与人之间的桥梁，而且呢，有单独进到神面前的权利。第三，归我，你们要归我做圣洁的国民，要从各国各族中把你们分别出来，而且你们的生活的习惯都要能反教出神的本性来。神是要将以色列人分别出来，在神与人之间作为神的见证人。神为什么要拣选以色列人呢？我们留意这一段，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什么好夸的地方， 不是因为人多，不是他人才多，不是，其实都不是。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你们向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摩西下山，把神的约向长老了、百姓了，他们重复了一次，百姓了、众长老了，他们都同意了、接受了。十九章八节，凡耶和华所说的话，我们都遵行。他们是这样讲的。于是摩西再上山上，耶和华祝福他说：“你要下山向百姓宣布。”百姓要在山下安静等候三天，期间神要降临在他们面前，而且要定下那个界限，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这第三天你们一定要自洁，要清洁自己，衣服要洗干净，而且呢不可以亲近女人，因为上帝要在你们眼前来降临西乃山。以色列的百姓都很惊慌，怕得要死，因为他不敢面对威严的神，所以要求摩西站在他们中间来传话。这个很有意思的一段，到了第三天的时候，神就要降临了。你们看一看，他的降临是这样的，当时的情景，神在雷轰、闪电和火中降下，地带震动，只有脚声相随。你看到山都冒烟了，在火中来降临的，这是什么？这是一幅君临天下的景象。上帝要做百姓的君王啊，他要建立一个神治的国度，而他所弃下的十诫就是这个新国度的立国的标准。用现代的观念，十诫就是这个新国度的立国的宪章。好，我们先看一看究竟十诫跟其他的典章律例有什么不同啊？神透过摩西曾经向以色列人颁下很多的典章律例，这些律例律法的制定旨在引导以色列人要遵循道德和伦理的规范，并敬畏神，防止犯罪和不法的行为，以维护社会的秩序和公正。根据主后三世纪犹太教的拉比，他研究也整合出来了，有摩西的律例有613条，而且都记录在犹太教的经典当中。其实你们可以在 Google 搜索一下613条，你就看到律例便会清楚地列出来，在摩西五经的律法书里面的出处在哪里。其中他们整合了365条是反面的诫条，是不能做的。拉比认为一年有365日，所以告诫我们每一天都不可以做出神不喜悦的事。正面的诫命有248条，是我们必须要做正面的事情，就是根据我们人体的骨头而相应的，目的是要我们全心全意的用我们全人的248个骨头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我很喜欢几个星期以前景深传道关于典章的教导。虽然典章是按照十诫的原则而组成的，如果无限量的解读会令我们迷失了十诫的精义、十诫的精神和意义。究竟我们是以荣耀神的思维来理解十诫，还是用下限的思维来寻求 十诫的最低标准去遵行呢？求神帮助我们，典章律例越经世，我们便会更爱神吗？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啊？塔木德，很多不同的版本在这里，你们一定听过塔木德。其实呢，塔木德呢是希伯来文教导和学习的意思，这是一本经过摘要而编成的书，被形容为犹太人致富的宝典，跟葵花宝典是一样的。现在有很多不同的翻译本，这是其中一个，但是我看了几个不同的版本，内容也不会相差太远，因为有很多人有兴趣就知道犹太人为什么这么厉害。我最近也看过了，但现在还没有致富，还没有变得厉害，可能我读得太晚了，我应该找年轻的时候读。其实这是犹太教很重要的宗教文献，其实源于主前的五世纪，直到主后的五世纪，这一千年之间有2000位犹太教 的学者，他们记录了犹太教的律法、条例和传统，由一代一代的犹太人分别与口头或是文书记录下来，而成为他们行为和道德的规范。传书其实有250万字，整本书有75公斤，这是一本犹太人对律法书的理解落实到生活和每一个细节的分析和记录的书，犹太人世代遵行。书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在完善的法律也有它无法防备的漏洞，只要用心的研究这些法律，钻研这些漏洞，就会有黄金，无尽的黄金流出来。你们知道吗？原来北美洲有30%的律师是犹太人来的，所以他们这么厉害。可惜在不断解读律法书的过程之中，他们也不断地偏离了十诫的真意。原来他们世代遵行的只是最低标准的塔木德，而不是十诫，更不是摩西613条的律法。虽然以色列人以为他们严守摩西颁下的律法千百年不变，本应该在面前是达标的吗？本应该是得到神的称赞是吗？然而当我们读旧约律法书以后的记载，进入迦南地之后的史诗时代、王国时代，直到灭国被掳归回，然后是新约的耶稣时代，都是记录在以色列人失败的历史记录。究竟以色列人出现了什么问题？当然其他的典章律例跟十诫一样，都是神在西乃山向摩西晓谕然后颁布给百姓的，也是神对百姓的要求，但彼此有不同的地方。十诫是神与以色列百姓立约的全部的内容，也唯有十诫是神亲手写的并刻在石板上，其他的律例点着很大的程度是十诫的精神的延伸，或者是十诫精神的实践。就是可能可以这样说，十诫是以色列这个新国度立国的宪章，而其他的律例则是这个新国度的法律。一个国家的法律会因为不同的社会的状况而政治的原因而改变的，但宪章的精神呢是不会改变的，而且不应该改变的。可以这样说，若即使我们只有十诫没了其他的典章律例，如果我们能深切地明白十诫的精神和意义，要贯彻地执行这十诫的 十条的诫命的话，我们就已经等于遵守了全部的摩西的律法。其他的律例，而且会包含一些仅仅适用于旧约时代的内容，或者是仅仅适用于出埃及时代的，例如献祭的条例，因为主耶稣的来到，这些律例好像现在已经不再合用了。还有呢，就是饮食洁净的条例，在出埃及的旷野漂流的时候，这个很重要的，但过了之后我们好像也不用太多的关注。然而十诫却是划时代的，以前、现在、以后，也是神对人的心意。十诫包括守安息日的诫命，也是永恒的，因为都是神对人爱的表达。我们进入一个就是认识时间，我们都清楚了，第一到第四诫是天伦，这是神与人的关系。第五到第十诫呢，就是人伦，人与神的关系。一到五诫就是头的十一节，后面呢十二到十七节呢，就是第五诫到十诫。摩西颁下十诫以及律例典章，都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律法，始于差不多3500年前，比孔子时代还要早1000年了。如今大部分的特别是比较文明的国家，都参考甚至是模仿十诫而订立他们国家的法律。头四诫神是要以色列人遵守的，主要是针对他们，因为他们在埃及地跟随外邦人拜偶像。神立约要他们清楚地认识神的本相，以及遵行他的诫命。神没有责备外邦人拜偶像，然而任何外邦人犯下第六到第十条，神都会审判的。我们先看一看第一诫，我会清楚地跟你们说头四诫，后面的你们可以回家慢慢看。第一诫，第一诫是认定神的独一性以及唯一性。神开宗明义地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将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带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好像古代近东的其他国家的人都一样，于古代的以色列人来讲呢，世界上是有很多不同的神明的，所不同的是以色列人在诸神中只独一的敬拜耶和华。人在属灵的世界是很渺小的，所有灵界的力量都在人之上，所以人为要壮大自己，并会寻求灵界的力量。以色列人活在巴比伦、迦南、埃及，所有的人深信的神明的环境当中，难免也进入一个多神的观念。其实当我们看出埃及记的十灾，其实就是一场耶和华跟诸神的角力。神借着降下十灾，把埃及地的尼罗河神、树木之神、太阳神，还有管理生殖之神等等一一击打。十灾是上帝与诸神之战。同样过红海的事件当中，耶和华与海神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征战。耶和华要以色列人知道他的能力在所有的神明之上，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神，表示神要人忠贞不二，只独一的敬拜他。何况以色列人所感受的不单是神的能力，还有呢，他经历的是神的信实、慈爱和供应。 如果这样，以色列人哪能不敬拜独一的真神呢？在新约的时代，可能信徒已经改变了很多这个多神的观念，而是独一的敬拜耶和华。但有很多时候，我们是触犯了这个条例，我们不自知的。第一诫要我们认定神的独一性和唯一性，也关系到信徒优先四罪继续的问题。好，我们读一读这段经文，路加福音宝贵的经文，我们一起读。马门是什么呢？马门是能够勾起人的金钱欲望的那个恶魔。我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那个恶魔。所以在优先次序之下，除了巴利诸神以外，能够影响我们去替代神的位置的还有其他很多：金钱、名利、物质、享受、异性、家庭，甚至你自己都不能够取代神应有的位置，成为你们心中的首位。所以当我们把这些看得比神还重要的时候，我们便是敬拜别神了。下一次当你在一个主日本来应该坐在这里回教会敬拜神的时候，有人在餐馆碰到你，当他们问你，哎，今天星期日啊，为什么你不要去教会崇拜啊？如果你的回答呢是因为今天我又陪伴家人，可能是老板朋友去喝早茶，所以不能来教会呢，你大概不知道，你很可能已经犯下了第一戒，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因为敬拜神应该放在首位的。谨慎告诉我们，我们应该以荣耀神的思维来思考神的律例，这样的话我们更清晰的。第二节，我们当尊重神的主权，不可以制造偶像。你的神是祭邪的。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定居的时候，将要面对的是迦南地种种的偶像敬拜的试探和诱惑。上帝要他们进入迦南之前，又把邪恶的迦南人进行的除去，但他没有这样做，因为反正他没人这样做，有很多原因在中间的。反正留下很多迦南人，结果这些迦南人便成为他们的网罗，而影响他们最大的就是偶像的敬拜。那时候大部分人都相信神奇，这些神奇啊、神明啊，是住在石头和木头这些用人手所雕制的物件当中。人借着某些仪式或是符咒，可以控制这个神明，替敬拜偶像的人来办事。但神是个灵啊，是治理万物的神啊，不可能被仪式和咒语所控制的，也不可能把神安置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神有主权，应当被尊重。所以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神是个灵，你只要全心全意真诚的实实在在去敬拜他，去赞美他，不需要仪式，也不需要伪装。神是个灵，而主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是让人认识父神的唯一的途径。神有主权，不应该依谁拜偶像的人的心态去敬拜神。神是很严厉的，他是祭邪的，他是不允许他的子民对他的爱被偶像夺去的。神是爱恨分明的。第三，当尊重主名，不可妄称耶和华的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要明白第三诫，一定要先明白以色列人为何如何看待名字这回事。以色列人为出生的孩子改名字， 很多都是一个信仰的表达，有它一定的意义的。耶和华神的名字不仅仅是一个称呼，而是有丰富威严无尽的含义的。它表经的神的信实、全能、全善。更重要的是，耶和华神的名字就等同神自己，当然轻慢不得了。在世界中，这一切的警告的意味最重的。耶和华神，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想到相平衡、相对应的一段经文。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能赦免。凡说话干犯仁慈的还可以得赦免，唯独干犯圣灵的今生来世总不得赦免。妄称主的名跟亵渎圣灵是一样，都是神所厌恶的最大恶极的事。西方社会很喜欢用神的名字来开玩笑，或者是表达一些情绪。我本来想列一些例子，但是我不流畅，所以我不说了。其实这些都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是妄称神的名字，是不尊重神的名字。为了避免犯这个条例，犹太人禁止自己的口舌提到神的名字的。我们是希伯来文的亚伟，就是耶和华，但是他们从不说的，只说我的主，用阿多奈去替代神的名字。其实我们明白的，古代我们的人呢都是不会妄称皇帝的名字的，是吗？如果我亲皇帝的名字要怎么样，要杀头的。但是今天我们反而很容易的妄称神的名字，所以第三诫的告诉我们不能妄称神的名字。第四诫是当守安息日，经文很长，十诫之中以这一段的经文是最长的。神创天造地是要人得享安息，神拯救人也是要人在主里得享安息，这本来就是神对人的美好的心意。马太福音，对不起，对，诗篇四十六篇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以西结书第二十章十二节呢，更对以色列人来说呢，更是神与他们立约的记号。所以安息日是很重要的，而且神把安息日定为圣日，是纪念神、敬拜神的日子。但到了新约时代，犹太人在安息日加添了很多苛刻的条例，使得安息日成为百姓的重担。犹太人规定，而且已经记录在塔木德上了，在安息日不可做的事项共有39大类，每一类就有十几种不同的是我们 不能做的。你们同样的39个大类都可以 Google 来搜索的，现在很容易。这些都是禁令，内容非常的繁琐细致，人最好在安息日能够躺在床上不动，否则很容易犯这些禁令的。耶稣要恢复安息日的本意，耶稣要使门徒对安息日有更深切的理解。他们强调真正的安息是心灵上对神的依赖和信靠，当人在安静的时候、静下来的时候，才能更清楚地认识神。所以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耶稣透过这安息日治病、赶鬼这些行为来挑战当时的犹太人对安息日的苛刻的形式化的解读。马可福音2章27节，安息日是 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而设立的，表明了安息日应该是为人的，表明人在安息日不用工作，要休息，要恢复体力，更可以借着敬拜神 令灵命更新。主复活以后，门徒将主日，就是星期日，取代了安息日。犹太人的安息日是每周的第七天，就是星期六。具体一点呢，是星期五的日落一直到星期六的日落，就是安息日。所以现在星期天主日就成为我们集体敬拜神的日子。在这一天，我们应该是身心灵都在主里得到安息，这个便是安息日的原来的意义。第五到第十节呢，关于人与人的关系，这六条的诫命呢，我在这里不会一一的详细的说明，因为看起来我们都很容易明白，而且容易遵守。我们当然都会孝敬父母啦，我们当然不会去杀人啦，有人会吗？但是其实想都不可以的。我们一定要明白十诫的精义，就是我们是否能用荣耀神的思维来理解十诫，还是努力的寻求最低的标准来遵行。在沾光之下，应该没有灰色地带的。举个例子，我们在思想行为上，在思想上对异性，特别是漂亮的异性，有很多不干净的想法。如果你这样不断地在思想上犯罪，你是否已经犯了第七戒不可奸淫罪啊？又或者我们应该在上班的时候的日子假装生病去了旅游，我们是否已经犯了第八戒不可偷盗的罪啊？你好像是偷了你老板付了工资要你上班的时间，你偷了他的时间啊。其实我们只要想一想，我们这样做会荣耀神吗？耶稣会这样做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求神帮助我们。所以十诫不是过时的，十诫建构了成为上帝与人之间的神圣的契约，确立了人类生活的基本的原则和道德的框架。十诫是我们生命的宪章，具有永恒的价值。十诫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必须要清楚知道，神是先拯救再立法，神是先给我们恩典，然后才是审判。虽然我们不能因着守十诫而得永生，十诫的精神不是献祭我们的自由，而是要我们行在真理中，进入主的丰盛，使神的恩典得以持久，也让我们过着在地若天的生活。最后我想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作为一个总结。好，我们一起用心的读出来。耶稣回答说，我们是否住在主的家中？如果我们是住在主的家中，我们就是真正的自由人了。所以十诫的精神是在构建我们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得以开展直到永恒。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对我们的心意，你这座颁下十诫让我们行在真理当中，这样我们才能在魔鬼的引诱当中得以站立的稳。求真理的圣灵时刻保守我们的心，使得我们都能遵行十诫，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